好，各位在基督里，我们主内平安。然后呢，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啊，第十三章的中间一部分，中间一部分。然后我们先从第十节来到十七节来看一下啊。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他来，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他，他立即直起腰来，就回荣耀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伪善的人呢，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都欢喜了。你注意这个红字的部分啊，注意这红字的部分。首先呢，我们来看啊，在路加福音当中啊，不止一次记载了，就是说因为这个安息日的问题，耶稣与文士法利赛人发生冲突啊。在第六章呢，耶稣的门徒呢在安息日掐麦穗吃的时候呢，然后他们攻击啊，然后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然后第六章接下来呢，耶稣在安息日呢医治了一个右手枯干的人，问他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病害病哪个是可以的呢？啊，你去看。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些人他不是第一次听到耶稣关于安息日的教训，他一直没改。他们跟耶稣呢在这个安息日的事情上是针锋相对啊，针锋相对。然而他们呢把他们的教训和遗传与耶稣的这个教训针锋相对，就显明了什么？假冒伪善的这个教训跟从上帝来的、从圣灵来的这个讲道呢，它是针锋相对。然后路加福音十三章呢，在这里有这样一段，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就下一章也是有一段，对吧？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啊？你们中间有谁有驴，安息日掉到井里，被历史拉上上来了？你看，耶稣一直在跟这个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在争论这个安息日的问题，安息日问题。第十节啊，在安息日，耶稣在一个会堂里教导，说，然后看呐，一个女人，注意哈，一个女人有软弱的灵，注意这个词啊，原来是软弱的灵啊。十八年，而且是弯下且完全不能挺直。这里说什么？软弱的灵啊，这个词是软弱哈，软弱。马太福音第八章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什么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啊。软弱是什么呢？没法昂首挺胸啊，被撒旦捆绑十八年，就如同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埃及人什么恶意的去奴役、去虐待、去压制，啊，你看出埃及第一章嘛，来吧，我们用巧计对他们，是不是？然后让他们做加重担，觉得命苦啊，在一样身上严严的待他们，啊，还有出埃及记第二章，啊，以色列因做口供就哀声啊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上达于神，然后神纪念他们与亚伯拉罕，纪念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纪念以色列人，也知道他的苦情，所以说呢。在这里他实际上跟出埃及记是一样的，就是说耶稣说这个女人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着她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神纪念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在这一天，在安息日这一天，耶稣要释放她，就像在古时的时候耶和华神呢从埃及释放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挺不直？因为是为奴啊，因为是为奴。十二节，耶稣看着她呼唤他，对他说，女人，你从这软弱被释放了。于是按手在他身上，他就立即挺直且归荣耀于神啊。行神迹之前呢先说话，你知道吧？这样就表明这个神迹不是偶然的，说女人，你要从这个软弱、从这个被奴役的状态中被释放了，然后按手在他身上立即挺直，这表明耶稣的话是有权柄，耶稣是有权柄啊。他挺直之后立即归荣耀于人啊。上帝释放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昂然无惧地出埃及，耶稣释放这个女人的时候，这个女人就怎么样？昂然无惧地挺身起来，然后荣耀神，是吧？都是把身体挺直了，是吧？ 不再是奴隶了，不再是魔鬼的奴隶了，然后就昂首挺胸的成了一个自由的人啊。然后很明显呢，这个神迹是出于神，先是有神的话，然后是神的手，耶稣神手医治，就是上帝神手医治，耶稣的手就是神的手，这是神的荣耀，也是耶稣所行的什么荣耀。你看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啊，归荣耀与神啊，归荣耀与神，他行的荣耀的事，他行的神的事，他显出了神的荣耀啊。第十四节，然而那个主管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医治就恼怒，对众人说，有六日在其中应当做工，那么在六日之内你们可以求被医治，却不可以在安息日的日子。首先哈，他们因为这个神迹而恼怒，因为这个神迹明显出于神啊。那个被医治的人，被释放的人也归荣耀于神，但这假冒伪善的人呢，却引用圣经引用律法，想法证明这个神迹不出于神。你要明白哈，这就是说上帝跟魔鬼、圣灵跟邪灵之间的一个对一个冲突啊。你要注意这个管会堂的，他是文士法利赛人的门徒教导的，这样的他或者是法利赛人，或者是他们的跟随者啊，也接受他们的教训。就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和他的门徒啊，他在解释安息日的时候，他不看安息日所有的经文，他就专注于里边其中的话，无论何工都不可做，是吧？出埃及记和出埃及记二十章、申命记五章，他光注重这句话，无论何工都不可做，无论何工的，但是周围你看其他的话他都不看，明白吧？他光知道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要知道哈。你注意他解释圣经的重点，我们后面再讲耶稣怎么解释的。十五节，主回答他们说，谁回答？主神回答，设立安息日的那一位回答，那位耶和华神回答他们说，演员们啊，咱们是演员哈，演员们啊，你们在每一个安息日难道不解开他的牛或驴从马槽里带出去给他喝的吗？啊，十六节，更何况他本是亚伯拉罕的女儿，看那撒旦捆绑他十八年，不应该在安息日的日子从这锁链当中把他解开吗？十八年很长哈。士师记第三章、士师记第十章，以色列人被外邦人折磨十八年，奴役十八年，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啊。这个女人呢，被魔鬼折磨十八年，抬不起头来，是这样一个形象啊，这样一个萎缩的一个形象。首先哈，我们需要注意，对于这些假冒伪善的人，这些假装敬虔的、假装敬畏上帝的言语，耶稣用最简单的话来戳破他啊。给假冒伪善的人说话辩论，不要绕到他里边去，你就用最简单的话，用圣经去斥责他，周围的以色列人能听懂，假冒伪善的人呢也没法反驳。就是说耶稣说了，你们知道在安息日解开自己的牲畜去喂水，那你那时候怎么不说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呢？那照你这逻辑，那你要照这逻辑的话，那你连水都别喝了，对吧？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嘛，对不对？那不能治病，那驴也别喝水，你也别喝水，你光躺在就是了，你一天就在那直挺挺躺那啥也不干，那这更符合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也就是说你这样解释安息日是错误的。另外一个，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你的以色列人的弟兄姊妹，他难道不比你家的牛和驴更宝贵吗？那这样的话，那你看你家的牛驴比这人宝贵，那你这完全不符合圣经。然后你家牛驴都能解开，那为什么他不能解开呢？也就是说，对于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呢，他这个假冒伪善的教导，他说他专注于律法当中的何工都不可做，那这么讲圣经，那太简单了啊，那太简单，躺平就是了，在家躺着那啥不动，就贴在床上就不动啊。但是你看一看耶稣的教导啊，他讲到安息日的时候，也包括讲到其他圣经的教训，他总是强调本质。耶稣接下来讲安息日，他会强调神设立安息日的这个目的。你看耶稣一直讲安息日都是这样的，是吧？安息日是给人预备的，人不是给安息日预备的，是不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设立的目的，去看律法当中的相关记载，是从沉重的劳苦和极重的这个恶当中使人得释放、得安息。就像出埃及记是把这以色列人带出来，让他安息，让他敬拜神，啊，然后这个人呢，把他从撒旦和从撒旦的差役的这种奴役、压制和软弱当中解决出来，让他成自由的人，对不对？出埃及记二十章啊，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不做工。为什么不做工呢？因为这一天安息，上帝也是这一天安息，这些人在这一天都要休息。这些人平常是寄居的，是奴隶，都在不停的干重活，今天他要休息，你不能再奴役他了，对不对？申命记第五章嘛，这是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你在城里寄居的客旅何工都不可做。为什么？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神用你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神吩咐你守安息日。你要知道什么工都不可做，这个命令它究竟出发点是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实际上是为了在安息日解开那些干活的担重担的人，让他能够得，你看呢，奴隶什么，还有寄居的，还有什么那些牲畜，把这些释放出来，让他享受安息，因为他六日已经很苦了，对不对？今天让你主日聚会给你安息，因为在世界上劳苦重担，对不对？已经很烦了，那第七日就是歇息的时候，就是安息的时候，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注意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出发点是休息，而不是禁止你恨不得连喘气都不能喘。出发点不是辖制你，把你捆起来，出发点是释放你啊。然后呢，你注意另一方面，安息日最初的时候就是跟这个出埃及记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为了让那些从埃及被奴役担重担的以色列人能够得到安息，神把他救出来啊。就如同在这个安息日，耶稣把这个被撒旦奴役的这个女人释放出来，让她直起腰来做人。以色列人怎么样？后来是昂然无惧的，挺胸昂首的从埃及出来，是吧？以前是这样的，哎，奴隶，现在是什么人了？是自由的人啊。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为什么会恼怒？第一方面哈，就是说假冒伪善的人呢，他在解释圣经上他肯定没有恩赐的，他对于拯救灵魂啊。耶稣说的不与我收据的就是敌我的啊，他在拯救收据在释放人的事情上他什么都没有，他不可能有真正的恩赐。就一方面这些人在安息日在神所喜悦的事上，在善事上，就是说你正确讲论圣经，你拯救灵魂，你让人得安息得自由，这个正面的事情啊，他们没有任何恩赐，他们什么都不能做。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说什么都不可以做？因为他啥也做不了，他没有能力，也没有恩赐，也没有神与他同在，他不能够讲真道，他也没办法让那个直不起腰来的人得释放，他没这个能力，他没这个恩赐，神不跟他同在，所以他没有，他也不希望别人做，他本身有嫉妒的。那你能一并赶鬼，你能讲真道，那还显得他怎么样？他为什么禁止让人跟随你，禁止让人不听你的，把你的讲道，把你们教会的圣批得一文不值？因为他啥也不能干，因为他没有上帝的同在，你明白吗？这第一方面。另一半方面，他知道耶稣出于神，他知道耶稣有圣灵，你看他们抵挡耶稣的工作，抵挡耶稣的教训，把圣灵的工作污蔑为什么鬼王别西卜的工作，而且引用圣经证明耶稣的言行不合圣经。在这方面他什么事都干，实际上他们在安息里并没有他们想的一样，他何工都不可做，他们做的工多了，他善事不做，他恶事可是天天做。那初代教会那时候那犹太人抵挡福音，他那个把一个教会的领袖那时候堆柴火烧死，安息日不能做工，他们安息日搬柴火，挑动掌权者就在安息日把那个教会领袖烧死，他就干这种事情了。所以说你看他表面上他说他什么都不能做，他啥都做啊。也就是说这种假冒伪善呢，这些邪恶又冷血的言行恰恰违背了神设立安息日的这个本质和出发点。上帝设立安息日呢，是为了拯救人，释放人，让人放下重担得安息。这些人在安息日强调何工都不可做，其实为了洗脑奴役人，让人永远直不起腰来，让人永远不能得释放，让人永远不能认识耶稣，对不对啊？你看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结尾的时候，主对他们说，你们这法利赛人如今你们洗净背叛的外面，里面是充满勒索和邪恶啊！你们有祸了，那些不重要的献十分之一，律法上更重要的公义爱神的是什么都不做，对吧？还有他们如同什么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不知道啊！律法事也是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都不动啊！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天国，谁进去你也挡他们，谁信挡谁，对吧？所以说，耶稣来为了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拯救的是什么？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像这个女人一样，真正的人，真正的以色列人。从魔鬼从撒旦的权势下走，这个女的是羊，这些法利赛人什么是狼，的本质是不同的。然后你结合就是这段前后相关的经文，你看耶稣的教导以及圣经的一些记载啊，捆绑这个女人的是撒旦。撒旦怎么捆绑人？撒旦在地上不是凭空捆绑，撒旦在地上怎么样？就是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撒旦的差役，他们捆绑着这些想真正追求天国永生，但是被灌入一脑子魔鬼的道理，然后也不明白真理，不认他们就通过这个来奴役人，对不对？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又洗外头，但是真正的该怎么得该怎么做，他从来不教导，对不对？然后啊，我们需要注意一点，一个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一个人是真正的基督徒，然后他就不会被骗了，不是的。这女的是真以色列，她不也十八年当奴隶吗？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啊，即使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真以色列人，包括今天的真基督徒，在耶稣真正释放我们之前，你一定会被那些假冒伪善的假牧师、假基督徒、洗脑、操控、奴役，因为你一开始你也不明白圣经，啊，你会发现啊，当你被这些什么神本神源活神行出来。这些什么追求社会公益的，不管教内的，你被这假师傅假基督徒洗脑的时候，你既不明白律法，你也不明白圣经，你只能去听他们那些凭着私欲和恶意杜撰出来的教义，什么改革论，什么五要义，是吧？在这些人的教义人的学说当中呢，是一个瞎眼的苦苦挣扎，就像这个女人一样。其实很多时候你看有一些基督徒，他是想进天国，他愿意舍弃一切的，他被这些什么生命神学这假不是假基督洗脑洗的，就整天心里很纠结，就这个女的也直不起腰来，直也直不起，然后弯着个腰也挺不起，是吧？他也没法反驳这些人，也得不了自由，只能是被这人洗脑做奴隶啊，被这人逼着活出来行出来担极重的担子，然后那些教导他的人从来不会活出来，从来不行出来，那些教导这些人在国内上街对抗掌权者呢，他在海外过得很好，他只是在国内割你韭菜，对不对？所以说这种悲剧在今天也有啊。而真正的教会，真正的仆人，就是为了拯救释放这些被魔鬼之子奴役的羊群，是被撒旦奴役，其实是被什么人奴役，被那些魔鬼之子奴役嘛。所以说耶稣在这路加福音当中，你看他反复强调这个防备这个法利赛人，十二章在几万人讲到之前就说什么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伪善。所以说弟兄们，在每一个时代哈，最教会里边最大的罪恶就是假冒伪善，表演敬虔，哎，我假我都活出来行出来好行为啊，我行公益，就这种啊，一方面给基督徒洗脑奴役他们，满足自己的私欲情欲贪欲，恶意解释律法给基督徒洗脑，让你觉得他是真弟兄真信的真牧师，然后你在这还天天伺候他，给他忙活这忙活那，他让你直不起腰来，最后你做他奴隶嘛？教会就围着他家转，围着他转，围着他那些情欲私欲转，对吧？他们这种恶意解释圣经啊，给基督徒洗脑啊，让基督徒直不起腰做自己的奴隶，这就是那种该死的罪恶。耶稣让他腰直，他都不愿意，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明白着腰都直了，他给谁洗脑？他还让谁活出来行出来？谁还伺候他？对吧？其实你会发现，那外邦人不会被这些什么生命神学假牧师假基督徒洗脑，这也只有那真心追求天国的愿意信的，有的时候会被人骗啊，对不对？在不明白真理的情况下又想追求天国永生，有时候就容易被洗脑被奴役。在这个时代呢，最常见的恶事就是洗脑操控道德捆绑啊，让你去容忍教内的罪恶啊，由于教内勒索行淫罪恶压榨你，他说哎，不能批评，要包容，是不是？然后不要对女人用力过猛啊，这个教内的事情不重要啊，你说那直销啊什么淫乱都不重要啊，这个像这个行社会公益才重要，是吧？那种的是吧，不让说。那你人都在教会里边作恶多年了，不能赶出去说你要慢慢来，对不对？就这种的。他从来不会批评这些教内的罪恶，在今天这个基督教里批评这些教内的恶人啊，这是一种政治正确，那些离婚奸淫的，在教会干直销的，什么生育神学行出来活出来，这个都不敢批评，都不敢碰啊，对不对？所以说 在耶稣降生的时代，这些人奴役这个女人，让她直不起腰来。在今天他们洗澡那些真正的基督徒，让他们很多年直不起腰来。但是耶稣呢，他是不允许这种罪恶存在。耶稣在一直批判这些罪恶，我们也在一直批判。我们从传道开始就在批判这些假冒伪善啊。我们一旦发现假冒伪善，我们不会跟你来往啊。你拿电话拿呆子去。这个假冒伪善的人啊，最终要从神的国被赶出来，在那里怎么样哀哭切齿，后边会讲啊。然后十七节说，耶稣说这些话，所有反对他的人都羞愧了，众人通过他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都很欢喜。谁行的荣耀事？就耶稣啊，唯荣耀以神，实际上就耶稣就是神啊。然后今天你站在哪边呢？你是站在主这边与主一同收据，还是站在仇敌那边不与主同一同收据抵挡拆毁呢？这个决定你将来往哪里去啊。好，这弟兄们，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十三章的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呢？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个面斗里，只等到全坛都发起来。你注意，这两个比喻在其他福音书也有，但是为什么在路加福音就要插到这里啊？马太福音十三章有，马可福音第四章有，但是马太和马可福音啊，他后边都加一句，这比喻耶稣是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用他说什么。只要应验先知的话，我要开口用比喻，将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在其他福音书当中呢，强调这个比喻只有门徒才懂啊，但是路加福音哈，他做了一下改动。你注意哈，路加福音。在这个比喻之前，你看哈，他是什么？一个管会堂的假冒伪善的人啊，禁止耶稣在安息日释放人，对吧？然后在这个比喻之后是什么呢？有人问耶稣得救的人少吗？耶稣说，将来这里有人进不了神的国，啊，将来你要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都在神的国，你们被赶出去，然后有外邦人来进神的国。这两段中间讲的是这两个比喻，你要注意哈，我往后看。十八节，然后他说：“神的国好像什么呢？我通过什么和他比较呢？好比一粒芥，看着别伸手，好比一粒芥菜的种子，有人拿去种在他的园子里，然后他长成大树，且天上的飞鸟在他枝上筑巢。”又说：“我通过什么比较神的国呢？他和酵是相似的，就是有一个女人拿它隐藏在三细亚面粉里藏起来，直到它全部被发酵。”注意这里哈，别吃。看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在前后加的是什么？前面是在讲那个假冒伪善的在安息日他干了什么，后边讲的是这些人将来不能进神的国。按往上点，对不对？前面讲假冒伪善的人在今世的言行，后边讲假冒伪善的人将来他的结局是什么？要被赶出去。所以说其他的福音书啊，实际上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在强调什么呢？耶稣末日降临的时候，天国的荣耀和你今天看的完全不一样。其实说这么点，后来是就像那个丹尼书一样，砸碎一切地上的国，成为永远，是吧？在今天呢显不出来，在今天是小群，将来是要在地上统治整个世界。所以说其他福音书呢强调天国这种在人不知道时，天国突然将来耶稣降临的时候，然后和今世完全不一样的这种荣耀，是不是？但是路加福音他这个比喻在这里你要注意是为什么，他强调的是很多以色列人要被赶出神的国，很多外邦人要进神的国，是吧？后边加了个预言嘛，从东往西很多人都能来，但是你们进不去，往上往上，对不对？马太福音实际上是对比什么？有信心的人能进，是吧？没信心的人进不去，有信心的这个外邦人可以进，没信心的以色列人不能进，是吧？但是你看马太福音讲这个有信心的能进，那不信的犹太人，有信心的外邦人像百夫长那能进天国，不信的犹太人即使是以色列人最后也要被赶出去。但是路加福音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假冒伪善的和不假冒伪善啊，有侧重点要不同。天国呢，在路加福音当中，天国好像芥菜籽一样，长大之后变得跟之前完全不同，长大之后非常大，之前是一点，与曾经外面看到的不同。天国好像酵 藏在三西亚面粉之后，那个面发起来再揭开盖儿，跟之前完全不同，这隐藏的真相显露出来了。这个教本来不大，但是上班之后这么大。所瑞安福音所强调的是一种前后巨大的反差，你懂吗？啊，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呢，曾在以色列当中是看起来挺敬虔、挺属灵的人，最终一个都不能进天国，因为他们什么假啊？耶稣说，在末后的时候，很多自以为能得救的人，能够进天国的以色列人将被赶出去，就像之前这个管会堂那种假冒伪善的人一样。但是很多外邦人，他不假冒伪善，他就能进神的国。你悔改信福音，你就可以进神的国。但是假冒伪善的话，你即使是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仍然要被丢在外面，对吧？主啊，给我们开门。他说，我不认识你们，也不知道从哪来的。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喝过，也在你面前教训过人，你在我面前教训过，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是吧？耶稣不知道他面前吃喝，在教训人。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从哪来的，你们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啊，所以说路加福音这个比喻在强调啊，到将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你想的完全不同。那些表面看起来敬虔、挺有名的、挺能装的，将来一个进去。但是那些不装、那些真诚，他即使是外邦人进来。他真心的信，真心的悔改，他除掉他的伪善、假冒伪善，他就能进神的国，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在神的国里，跟那些真正的以色列人同在，真正的敬畏神的人同在。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一个不能进神的国，要被赶到天国外面，在那里怎么样？必要哀哭切齿的。路加福音这两个比喻讲出来，他是在讲一种前后的反差。曾经你以为，哎，曾经的文士法利赛人在以色列面前什么是属灵的代表，就像今天很多的牧师基督徒一样，可能装，整天行出来活出来，整天社会公益。你这假冒伪善的将来不能进神的国，啊，只有真正相信的才能进神的国。因为人有时候看外表，他不能分辨，但是神知道你内心是什么，神也知道你做了是什么。这个呢，就是今天啊，我们正道的经文。好，弟兄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